天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从这里开始，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开始是，路加福音，另外一个段落，我们特别提过它，路加福音的，一个特殊的记载，差不多九章十章左右，从这里到十九章，是比如说它结束在加利利的服事之后，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在到耶路撒冷途中所发生的事所说的一些话，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是路加记载了不少是这个马太马可没有记的一些东西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是记载主耶稣离开加利利服事之后，很快就记载他就进了耶利哥啊，只有路加多记了这一段。我们以为有可能是经过比利亚的境内，从加利利过来，他本来要到经过他穿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所以有可能他就过约旦河，走约旦河东，走罗马的比利亚省的境内，在当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的差不多那个位置，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过了约旦河，所以他进经过耶利哥才来到耶路撒冷，预备最后的在地上的日子要成全救赎的工作。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吗？这一节圣经九章五十一节，来，耶稣这些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宣讲。就是这样哈，他定义我们的主在他这个在加利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里面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时候，一个新的展望在前面。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需要在那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种使命感，你可以发现，他带着一种使命感在地上。现在就是这样，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要当做的事，催逼着他的心灵，而他也顺服那个催逼，他定义要走上去。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那似乎是一种前途不可知的一种惧怕。当然我们的主知道在那里是什么，可是一种惧怕的灵在那里，不是我们的主自己惧怕，是旁边的人。因为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在那里也是记载主耶稣结束在加利利的事工，他往耶路撒冷去啊。那里要说当主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马可记载着说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而且他走在前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平常主耶稣并不常走在前面，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些门徒会走在前面的。那可是那一次好像主有点带头走，似乎有点门徒有点好像需要追着跑来跟着他哈，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也许给彼得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他知道这一件事以后，有可能借着彼得所口述的，马可就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特别提到说他在前头走，然后记载一句话，他说跟从的人也害怕啊。然后为什么主在前头走，跟从的人会害怕？似乎有一种叫人觉得惧怕的一种灵在那里啊。这个有点奇怪啊，因为面对十字架的是耶稣，他的门徒并不需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可是他们感受到那种前途不可知的一个惧怕。可是其实 主耶稣知道他所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必须经过那个十字架的苦难，可是他将为绝望的人类带来真实的希望，带来希望的光，为这个堕落的人带来救赎。许多年以后，有一个使徒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保罗，当他结束他在加拉太、小亚细亚、马其顿各地的宣教的工作之后，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别人看似乎是照往常，他回去母会去述职，可是他里面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他知道前面的路是有一个捆锁患难等着他，可是他没有因此就胆怯或者是逃避，他也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我想后来逐渐的他的顺服的行动成全许多更大的事情。那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儿子他满带着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来到地上，就像前面在变化山上他所显示的一样，他虽然披着人的肉身，从外面看起来他跟人都一样，也许他不但跟人一样，他还要更加的软弱一点。以赛亚这样形容他，以赛亚是在讲外貌还是在讲那个属灵的含义，我们不知道，说不定也包括外貌。以赛亚说他没有家庭美容啊，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那就是我们的主。可是呢，在变化山上，神把那个幔子稍微揭开，就我们看见在他里面原乃真实的荣耀。那他就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可是他来到地上，他定义成为一个最完全的人子，完全顺服天父，所以他就当这个使命来到，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啊。这个也是路加记述的主题嘛，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子啊，身为人子他就完全的顺服天父。那主耶稣这样顺服实在是不容易，不但这样，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他好像很豪壮的面向十字架，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可是呢，在路上还遇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拒绝他，那这个很不容易哈。主耶稣没有说这些人真是不知道好歹啊。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如果正在觉得说我们在为主做很重要的事的时候，如果遇见有人好像不那么肯定我们所做的，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要不就觉得很受委屈，要不就觉得他们不知好歹，也许我们就很容易脾气就来了，很容易就不高兴啊。可是主没有这样，他反而用最谦和的态度面对撒玛利亚人的拒绝啊。那这是一个完全谦卑降服的一个人子。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仍然最需要的是真实有意向的人，就是那些有属天呼召的人，真实走天路的人。我还是相信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不是怎么样更多彰显出服事的能力来，虽然我们需要为了这将亡的世界，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福音能够广传，我们很需要能力的高猛。可是我很相信今天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有真实有意向的人，真实看见这个属天意向，有属天呼召的人。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应该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像这样，是一个走天路的人啊。比较古代的这个信义宗的圣徒，你知道路德宗、信义宗他们讲的因信称义，很注意信心。可是传到今天，在我们在福音派、基要派里面所听见的信心，有的时候跟当年他们讲的信心不太一样啊。以前的信义宗的圣徒，他们讲信心的时候是这样说：他说信心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啊。信心不是一个轻轻松松挂在嘴上说啊，我相信所有罪都得到赦免哈，我们都因信就称义了。信心，他们说信心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信心是一种我想不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信心应该是一个伴随着伟大的呼召的一种东西。一个人真的信了，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再不一样，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生命应该变得再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呼召啊。我记得我高三下的时候有同学带我去教会，可是我没有什么寻求真理的心，我也没有在那里听见福音，我不知道他们没有传福音，没有真的讲神的道，还是我没有听见，我不晓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他们报名我们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一个高中生的福音夏令营。我去的时候邀请我去那些同学都是玩伴，所以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去，就是到了那边发现上他们都不跟我玩了，然后早上上课，下午上课，晚上上课，不是上课啦，是聚会。可是我刚刚我对教会没什么概念，我刚刚高中毕业考完大专联考啊，是不是也好好玩，结果被骗到那里去，早上下午晚上都要上课啊。可是主还是做工，晚上的时候那些神的道就感动我的心，我就决志哈，决志也有人跟我谈属灵的四个定律，我也跟他们做决志的祷告，我也很乖的选择要对这个圆圈里面。可是我没有，我今天回想，我当时并没有很明确的得救的经历哈。虽然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主接受，当我们决志的时候，我想主接纳我，可是我没有在主观的经历上，我没有得救的经历。那之后考上大学。那个带我到教会去的弟兄，他跟我要好，然后他很不巧，很不幸，跟我住在同一个寝室里面啊，所以呢，一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带我到教会去。那我真的没兴趣，因为没有真正得救的经历，又玩了一个暑假，就心都断掉，对，没有兴趣。可是我还是乖乖的跟他去，因为我很难拒绝人家的。啊，不只是这样，我后来回想。每一次到礼拜六，我就有一种恐惧在我的里面啊，一种恐惧。那个恐惧是这样的，我在参加的那个福音夏令营认识了一个辅导，他当时是那个大会的主席哈，那个营会的主席，他是刚刚大学毕业，政大毕业，然后去当了兵，刚回来，我刚考上大学，然后可是他刚大学毕业当了兵回来，然后做传道人，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传道人。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后来回想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一想到礼拜六礼拜天要去教会，我想那时候神的道逐渐的在我里面产生作用。可能我当时我不太了解，说不上，但今天回想好像那个时候逐渐那些神的道在我里面，神开始对我说话，我开始有一点意识到什么叫走天路，那是一条像亚伯拉罕一样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路，跟从小到大被人家安排好的读什么读什么，最后也许得诺贝尔奖的那种道路好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有一种恐惧在我的里面。我到现在后来回想，当时没有觉得奇怪，可是今天后来经过几年，我自己回想，我很清楚记得当时经常有一种感觉，一种想法在我里面，就是每一次面对要去聚会，我就会想说，我不要像沈正一样，我刚刚讲那个辅导叫沈正，我不要像沈正一样做传道人，没有人叫我做传道人，人家只叫我得救而已。可是我说我不要像沈正一样，那个辅导我们叫沈根，他大概大我五六岁吧，现在在台北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好的服侍，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佩服他的侍奉。那所以你看。我在得救以前，那真正的经历那个得救的经验以前，有一个呼召在那里啊。那我很相信那是一个放在我要得救的那个真实经历基督的生命里面就有那个呼召。那个呼召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呼召啊，就是你要得救吗？你要不就不要得救，得救你就注定不要做传道人。后来一个传道人，另外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不知道我这些背景的，给我讲一句话，对我来讲非常 match 我这个问和主给我的带领，给我的经历啊。传道人说，立位人是生来做立位人的，没有人长大就逐渐的学习做一个立位人，他立位人是生而为立位人。那个侍奉主的人，那个呼召在他的生命里面，只不过有的人是得救的时候那个呼召就显出来，有的人是跟随主走一段路以后呼召来显明出来，无论是哪一种，那个呼召是放在生命里面的。 那我很相信当时的对我那个呼召，其实真正最要紧的意思不是要全时间的含义，虽然对我而言是全时间，可是当时真的叫我惧怕，叫我不敢走上去。一个人真的碰到属天的呼召，他会感觉到惧怕的。那个不是说已经告诉你会受什么苦，其实没有传道，其实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可是呢，在当时你会觉得，因为那不是天然人会喜欢的，那不是我们原来走在地上的人会明白的，那是一个叫人觉得惧怕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当时的惧怕不是因为要做全世界传道人，事实上我不知道什么叫全世界传道人，而是因为那个属天的呼召，那个我们在地上有一种使命，有一种神的，还有什么更好的话呢？我想就是呼召，一个召唤，一个 call 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就是像这样一个属天的呼召。那无论主定归你的一生是不是全职的 full time 的传道人，或者是代职侍奉的，啊，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呼召在里面。事实上我比较喜欢把这个属天的呼召叫做呼召，我不喜欢把 full time 叫做呼召，我觉得 full time 只是这个呼召里面的一种带领而已，一种行使而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相信真的在我里面的一种感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种呼召的感觉，那是一个生命的呼召，那不是关乎要全时间或者是要代职侍奉，那是一种事实上保罗也从一个角度来说，保罗也有的时候他不是全时间，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他自己是帐篷为业，不是吗？所以如果就今天的意义来讲，保罗也有一些时候他不是所谓的全时间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也都是啊，我们就在上班的家里做家庭主妇，我们仍然是一个 full time 的 minister， 我们在那边每一个时刻我们是奉献给主的人，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人。哈利路亚。那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从九章以后一直到十九章，这个十到十八章啊，特别引我们注意，特别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因为它只有路加才记载的，而且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很彻底的影响我们。路加记载这些，一方面当然他自己收集的资料，可是会不会他也被那位伟大的使徒，拥有伟大心灵的使徒保罗的感召的影响啊，那么多年跟随他，所以当他一样收集那些资料的时候，他写出来就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恩高，一种力量，一直到今天这一段话路加所记的这一段，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这一段，在比利亚这一段期间里面，主耶稣所行或者所教训的这些记载，到今天给许多神的儿女非常深刻的影响，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的哈。那我们接下去讲的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是我们耳熟能详，有一些可能曾经改变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生命，可能曾经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哈。那是一段特别宝贵的一段经文。那这个第十章我们应该注意，第十章可能尤其我们锡安堂的弟兄姊妹也许只是比较注意最末了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个马大玛利亚，玛利亚选择上好福分，马大卫是烦乱心里忙乱哈，主耶稣有一点提醒他这样做心里面忙乱没有安息，可是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那这个是很宝贵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整章圣经提到三件事情都很重要，我称它为侍奉的真谛。这三件事情教导我们真实的侍奉应该像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样式啊。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道，那这个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其他福音书只记载主曾经差派他十二个使徒也是这样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可是显然主在地上的时候，从路加所记载的给我们看见，主不只是训练了十二使徒，他也训练别人啊。那这其中包括了这里有七十个门徒，这七十个门徒里面包括十二使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有哈，有可能有。那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主给他们权柄，给他们一些吩咐，以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喜乐，当他们 给主报告他们工作的内容的时候充满了喜乐，有可能他们报告的时候都集中在一个人，他们为他们祷告病怎么得到医治，鬼怎么赶出去，有许多宝贵的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报告的这些，那主在旁边可能点头，听他们讲的报告，不时给他们一些赞许。可是当他们讲完以后，主讲了一个对他们而言有一点没有想到的事情。主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说都不要欢喜，而是说比较起来了哈，你们应该更应该为着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要留意的一个侍奉上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有没有看见人生命经历真实的改变，真实的蜕变，经历真实的更新，从属地的变成属天，他们真的有神的生命栽种在他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固然那些神迹那些奇事是宝贵的，可是如果没有成全这些事，那就不过是像一阵风吹过去，树摇一摇，吹完了以后仍然是原来那个样子，对不对？如果很热闹的场面，也不过像保罗所形容的，像什么明的锣响的拔一样，听这样敲过去，当时好像热闹，后来仍然是寂静无声的，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带来什么改变。可是主所想做的工作不是这个样，他盼望有一些真实的工作。有时我用大自然来讲这一件事，完全天文学这个在天文里面有一件事，就是在这些神所造的星星里面，比如说他们星星产生一些变化，或者星星在诞生的时候或者即将死亡的时候，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星星在不是在稳定的情况里面，当他们产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剧烈变化的方向走啊。有一些星星他们的大小可能比太阳还大，它含着的那个质量能量都很高，后来他们因为一些变化，他们整个星球产生变化，他们可能整个星球往里面限缩啊，就是他们比那个引力使他们往里面限缩。可是你知道越往里面限缩，它本身就会带来另外一种排斥的力量，开始的时候是电荷的排斥力量，可是到后来呢，连那个电荷的排斥力量都已经不太存在了，因为已经产生很多的变化，它最后变成更进一步里面的一些力量啊。那当你来到一个地步，有可能它会达到一个平衡，可是也有可能它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就是后来那个膨胀的力量开始凝聚到一个点，后来那个内缩的力量没有办法平衡了，它就产生一个类似爆炸一样的大爆炸。当这样爆炸出来以后，哇，那个不是一个炸弹的爆炸，不是一个核子弹的爆炸，它是一个那么大的质量的一个星球的爆炸，那个产生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啊。到一个地步，可能在天边，我们平常看的星星又离我们那么远啊，即使它比太阳还大，能量还大，我们看的这个小小的星光而已。可是即使那么远，如果它们产生这种爆炸，他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超新星啊，这样的爆炸，有可能连在地球离这么远都可以看到很明亮的啊。在近代天文学的近代的这个能够研究这些的时期之外，更古老的几乎没有什么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跟报道。可是很有趣的是，中国人留给今天的科学家一个古书上有一个记载，是一般今天的天文学家很多人都认为那很可能是一个超新星的记载。中国人的古书里面，我不知道是哪一本书，它记载有三个月之久，天边出现一个比月亮还亮的光体啊，有三个月之久，后来也许三个月或几个月，后来逐渐才暗淡下去。啊，今天天文学家根据他们所讲的，在他们所讲的那个位置，他们判断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楔形星云里面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根据中国古籍所记载的，而且今天科学家判断那是一个超新星的话，他们以今天的了解，物理学的了解，他们相信在那里应该有一颗 一个黑洞或者是一个中子星在那里，就是我们看不见，因为它质量已经限缩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紧密哈，不是地上的密度所能够形容的，所以它来到一个地步，重力来到一个地步，连光都跑不出来，所以我们就看不见它哈。那虽然看不见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测量到它有一个带电的质体经过它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很加速度，就会产生一些无线电波，我们可以稍微观测到。后来他们观测，发现他们估计应该有中子星在的地方，确实有，虽然微弱的电波有像这样的现象发生哈，所以这是一个天文学上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不要增加你的印象，给你讲这么多。可是我要表达的就是，真正神的作为，神盼望在类似超新星爆炸一样这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之后，有一个非常 solid 非常实体的东西，即使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在哪里，应该要有。不要爆炸以后，哇，那圆盘上的消失了，就什么都无存，没有存在。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些经历就像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神盼望我们真实的经历不是，而是爆炸之后很轰轰烈烈，很大声，很没有场面之后，我们留有一个很扎实的东西在那里，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即使不是那么外显，不是那么明确看得到的。那弟兄们，我们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哇，觉得圣灵的浇灌，也许我们又哭又笑又赞美，别人看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可是聚会结束，有我们里面留着一种好像说不上来一种感觉，好像里面那个基督的显现有更深的一种东西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我们刚刚那些经历很可惜，也许可以这样说，浪费掉了，对我们的益处不算太大。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这些。所以我相信主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让他们明白外面那些固然是好，可是神最主要带到一个生命真实的蜕变。因为你不能够来到天堂门口，天使说你凭什么可以进来，他说我曾经在圣何西喜安堂聚会结束到前面追求的时候，大大的经历圣灵的浇灌，我哭了三个小时。天使说我们这里好像不是看你哭几个小时能进天堂的哈，他要看我们什么呢？看我们里面留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经历生命真实的蜕变，真实的改变。我想蜕变用的字眼，你知道哪一个字？一个从字旁下一个兑换的兑，那个字读蜕哈，蜕变就是像蚕把它的壳脱掉哈，或者像特别像从毛虫变成蝴蝶，那个叫蜕变。那我们也一样，从这个属地的生命还活在这个躯壳里面，可是里面经历了生命的蜕变，有神的不朽坏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我们自己，也许看着我们孩子长大，也许是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盼望他们得到属灵益处的时候，应该有意志的。主讲的这个原则不只是为传道人，我们都可以留意这个。到底什么使你最喜乐，什么最抓住你的心，应该是看见有人名字记录在天上的生命真实的改变。我想教会应该继续注意这个，教会不是一直注意这个，听起来好像应该本来就注意这个，可是不见得。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时期，教会不太注意这些，注意一些外面的，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你有没有过一个好像很敬虔的生活啦，你有没有那个有神迹奇事啊，有外在的表现啊，可是不够注意人是不是真正的栽种了神的道。所以教会历史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形，就是好像聚会继续进行，人继续受洗，好像教会继续在那里有各样的活动，可是呢里面教会里面很多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他们就需要来一个 revival， 一个复兴。那即使那不是神最好的选择，教会应该继续的持守，小心的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不需要来到一个地步，在教会里面受洗的被人认为是基督徒的，却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像当年山东大复兴的时候，那个Manson 那个教士，那个姊妹啊，宣教士，他经常在教堂门口跟来聚会的弟兄姊妹打招呼。他打招呼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不是凭自己，就是圣灵在那里那么伟大的运行，他站在门前。我想有的人实在不太敢经过那个门前，因为他打招呼的时候有时候会直接告诉你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应该重生得救。那人就需要悔改哈。那个人有可能是跟信主很多年的， 那这样很多年的信徒也有可能是长老，所以可是父亲就是这样来到人就悔改，对，所以当然我们都要常常注意这些哈，常常留意真实的种子，像那个雅各那个女子，她跟主说，来你我往田间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我们应该这样跟主一起看你所关心的人，你的孩子，或者你传福音的对象，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的生命发芽开花没有，有没有看见一些生命的迹象，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个，有没有看见神已经在做的事情。当你看见一个人渴慕，比方我们不要只给他喝彩鼓掌啊，很渴慕很好，我们就应该引他们到生命的活泉旁边，让他们得到满足，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见主已经做一点工作，你要被主使用来引导他们再往前去，了解我意思吗？让他们真正的能够遇见主。我们的服事其实是很轻省的，我们因为我们只要做神已经在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了解吗？而我们跟随主，我们自己好好追求，我们也用信心，我在祷告里面，我告诉你，你在你的周围不时的就会发现神已经在做的工作，那你只要去做，去跟神合作，做那个神应该做的工作就好了，了解我意思吗？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学这样的功课，就是刚开始服侍没有几个人聚会嘛，一个做荒的工作，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很渴慕，如果来了一个新来的人，哇，这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像今天如果多一个新来的，也许我们不太觉得，如果一个教会六千人来一个新来的人，六千加六千零一差不多嘛，可是如果你的会有只有六个人跟七个人就差很多 15% 一个人就看 15%， 所以很容易被这个限制跑。我刚开始侍奉好几次在这一点上受到考验，我一看他我就想到，哎，我今天预备的奖章啊，好像不是为慕道友，我本来要唱的诗歌也许他唱了以后会没有清楚情况，会不了解，可是你穷人一块钱也很重要，对不对？你只有六个会友的时候加一个人，那实在是感觉是很不一样啊。所以你就会把心放下来，有的时候我就最后就勉强的换了一首诗歌，甚至连讲道都换了，可是就觉得很不释放，聚会完跑去跟他打招呼，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主几次让我学会这样的功课。那慢慢我晓得主，主慢慢教导我一件事，就是当我面对弟兄姊妹需要，即使真的有一个是还没有信主的，我应该做的是让那些已经渴慕、已经知道要寻求神的人能够遇见主。我不应该只是想到那些还不晓得要起来寻求主可能会很有意见的人。你知道传道人很容易，站在台上的很容易，也许有十个人都有进入情况，只有两个人有点旁观，你的心可能受到两个人影响，很容易想讲一些话帮助他，很容易想要讲一些话好像纠正他们或者是引导他们，可是其实常常那个不好，第一他们也不见得因此就因为你这些话就受感动，可是另外一些嗷嗷待哺的人没有得到满足，神的灵就不容易更自由释放运行在会众当中。那你靠什么服事？你靠你的劝说使人得救吗？当然不是，你必须看见圣灵真实的工作。当我们学会这样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领域上会跨前一步。这个不只是指留在台上的侍奉，包括你对你的孩子啊各方面。我们如果懂得这样的侍奉，我们在帮助我们孩子的时候，就不会只是在很多道理上，要什么，你要什么得救，要做什么，而是你会为他祷告，你自己活在主的面前。然后在合适的时期，你看见主已经让他有点发芽，你适时的给他一些浇灌，那我们的侍奉就很轻省。主说他的恶是容易的，这是实在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有要劳力的地方，可是绝不是那种哇很辛苦的，推不动别人，拉不动别人，侍奉不是那个样子的。现在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侍奉的真谛。路加福音第十章接下去讲另外一个一件事，记载另外一件事，就是主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我先附带提到读圣经里面的比喻的一个 基础的原则，就是第一，你要先看看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主旨是什么，他的主要的目的，主讲这个比喻的主旨，就是他的主要的意义，他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讲这个比喻。那有时候人很容易用自己的判断就去讲这个。比方我们经常会听见有人讲这个比喻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好撒玛利亚是指的主耶稣遇见我们受伤或者有需要当中，主就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一样来帮助我们，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有一首诗歌，宣道诗里面有一首诗歌209首，大概那也是一首有名的诗歌，那个就是而且是一个有名的我很佩服的一个传道人所写的诗歌，可是我不太同意他用这段经文写那个诗歌，但是万事互相效力那首诗歌还是100多年了，大概还是感动不少人经历主哈。可那首诗歌的歌词大概意思是把主当的好撒玛利亚人，然后讲到他怎么样给我们裹伤，我们都要需要他怎么样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可是我相信这个比喻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它应用在那里，我不会反对，可是至少你应该先找出它的本意是什么。我们在讲基础读经法提到你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叫做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嘛。你先找出圣经的原意是什么，再来应用会比较好一点。在这里多半主耶稣的比喻常常你在看到前后文 看到 context， 你可以找到那个比喻的主旨。像在这里事实上很清楚就有一个比喻的主旨，那个因为有个律法师问主说这个诫命中所写的是什么，主说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律法师就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对象是谁？你指的邻舍是谁？就是要主进一步解释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主讲这个比喻等于是在回答他说邻舍是谁，了解我的意思吗？主怎么讲这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在往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伤在路上，有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经过，都绕过去。那祭司利未人为什么走那一条路？非常有可能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服事了，赶聚会，也许要去讲道，说不定还要去讲基督怎么样爱人的道。可是呢，当他们遇见这个的时候，他们无暇照顾这个人，绕过去。他们中心于他们的去讲道的职分，带领聚会的职分，这里有一个需要，他们绕过去。有另外一个人嫌他并不方便，因为他忙着要赶前去，后来告诉我们。可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外族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却帮助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主说那就是他的邻舍，你主问他们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那就是帮助他。所以意思就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其中一个考验，就是主偶然放在你旁边的一个需要，你有没有关心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读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抓住这个主旨大意，其他一些细节不要太快，一定要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弄出来。有一些比喻的细节并不见得有多少属灵的意思，因为它主要只是比喻，只要讲那个主旨而已。如果你不离开那个主旨，你把一些细节再多加一些解释那也好，可是你不要因为太多注意细节而忽略那个主旨。我看过有人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非常的认真，把一些细节都讲出来，说那个油代表什么，那个酒代表什么，那个客店的老板代表什么，那个银子代表什么，这个牲口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每一个细节都要讲。那如果你这样讲，表达出更丰富的表达出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那很好。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有点把骆驼吞下去是吧？把蒙童把骆驼滤出来，把蒙童吞下去啊，颠倒了，把骆驼吞下去，把蒙童滤出来，就是你不会看见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你不会分辨这个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优先次序。所以在这里，我想，主要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职责之外， 偶然遇见的一个需要，常常试验我们侍奉的动机。我们只要不是那些好像交托给我们就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的事情，还是我们做一个可能对你的教会的增长没有帮助，对于人家能够肯定你侍奉的果效没有帮助，可是却是人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们应该要通过这个考验。有一天主会在这一方面审问我们，成为主要我们交账的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不只是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你应该在你的职责上忠心，可是有一天主要我们交账不只是这种已经排定的职责，而是你偶然遇见的需要，他也要我们交账。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也试验我们侍奉的动机，也试验我们这个人内在的品质。第三个故事，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马大玛利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也是在教导我分辨优先次序。这个分辨优先次序不是工作的问题而已，而是跟主的关系的问题啊。玛利亚她知道这个时候她应该做的事是来亲近主，她会看时候。我们要会看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哦，现在这个事情很重要，其实有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欧洲去服侍，去服侍比利时的一个夏令营，那是我第一次到国外去服侍，所以我知道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们，回去也会为这些事祷告，所以我带了照相机去啊，照一些像回来，也有slide 幻灯片回来给弟兄姊妹看，能够他们祷告，更都是很好的动机。那几天的聚会都很好，我很专心聚会。到了比较后来呢，有一天下午的聚会，我没有想到的时候，有时候主这样做工啊，我没有想到的时候，那天下午聚会人比较少一点，因为是一个下午的聚会，我们多一点等候主，也有讲到了。可是那天聚会特别的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那个神的同在好像一个来世的全能啊，你就觉得好像啊，就没有别的形容，就是觉得说主在那里的。好，他就追求主，然后后来已经讲到完，也接下去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了，大家还在安静的时候，其实聚会是要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那天不晓得干嘛，我忽然想到说我应该照相，因为平常早上下午的聚会我都要讲到或者是领会或者是在那边不太有机会，那天下午我觉得应该照相，所以反正大家接下去我没有什么事嘛那我太太弹琴，很安静的弹琴，大家也都没有人讲话，大家都在安静，感觉到主的同在。那我一想，我就起来做事，我已经很多年学习，我一样可以保持主的同在，我就起来照相。照相当然会发出一点点声音聚会完，有一个弟兄就过来跟我讲，我讲呢，今天我知道他是有点客气的，其实要表达一些他不以为然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他怎么讲的？意思就是说，曹牧师你刚刚起来照相，你觉得是主的带领吗？我也是这样子。那虽然我一听我就知道，我刚刚这样做其实不太合适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这个嘴巴很硬就是很不容易，尤其男生。不应该说男生反正就是骄傲，就很不愿意承认我们错了。我大概就给他敷衍了几句话就是了可是一直到前了十几年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后悔。后来这个弟兄没有继续好好跟随主，我不敢说完全跟我所做的有关系他还是基督徒，可是就是没有因此，没有因为那一次聚会而更多的走向追求的道路。那每一次想到我就觉得很亏欠，不只是因为那个弟兄，我觉得整个是一个亏欠就是我想也许那个时候如果我立刻谦卑承认说后来主也提醒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可能对那个弟兄会是一个造就。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错，人家会轻看我们，其实不会啦。就像 C.S. Lewis 所说的，当你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不会失去什么，你唯一失去的就是你的骄傲 可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类似像这种情形，我们不会看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真的宝贵。我那一天你说我不宝贵，我很宝贵，我其实有想这些事，可是我们的宝贵自己不自觉的，其实我们宝贵是在头脑上而已。我们在悟性在认可说这个很宝贵，可是我没有在行动上真的宝贵。一个人可以在那里诉说说神的同在很宝贵很丰富，可是他一直在继续大家讲话。一个人真的觉得神的同在很丰富，有的时候他是不想讲话的。我不是说每一次都不要讲话了，有的时候主感动我们起来祷告或者别人，可是会有一些时候是那样。所以我们应该是从实际的行动去进入那个宝贵主，而不是只是一个道理一个理念一个说法一个同意而已啊，这应该是一个生命真实的表现。那主提到玛利亚说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觉得这个不能夺去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有一条追求主的道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你夺去。你丈夫反对，你的朋友反对，你的老板反对，不能夺去的。他们可以反对你外面的，他没有办法夺去你里面的。如果我们所得的是人家一逼迫一反对就能夺去，表示我们所得的可能还不够那么真实上好的福分，你知道吗？戴恩夫人有这样的见证，当她更多被谁吸引的时候，她的丈夫不太喜欢，特别她的婆婆不喜欢，禁止她。他们认为她长时间祷告把她变成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他们活在上流社会的人其实像她那样啊，我们也一样敬虔爱主啊，啊，法国的教会啊，天主教本来就很注意外在的这些敬虔啊，可是没有像他一样，好像有点走火入魔的那样，所以他们觉得判断他大概是太多祷告，所以他们就逼迫他，甚至不准他闭上眼睛，不准戴恩夫人闭上眼睛。可是有没有男主戴恩夫人过内在生活？